在生活中，你也许会遇上这样的难题。
这款机器到底好不好啊？
我心里没底啊。
给我家宝宝买什么才能放心啊？
明天他生日，我买什么能让他惊喜啊？
最近心情不好，需要包治百病，这两个包包我到底选哪个呀？
别着急，用什么值得买，一切难题全解决。马上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安装什么值得买，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什么值得买，让您轻松了解什么值得买。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软件什么值得买，我们的口号是不求最贵，但求最值。
这里是由大型中立消费决策平台什么值得买为您带来的什么值得买，我是为您省钱省力又省心的张小妹。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终于回归了啊，我们的挚友妍妍，欢迎妍妍。
Hello， 张小妹。Hello， 大家好。
上周妍妍出去玩了啊，所以这一周呢，就让妍妍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京郊游的好去处。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时节哈，马上就要春暖花开了，还不赶快去踏踏青啊？还不赶快去找一找春天的这个开头哈，也算是抓住冬季的小尾巴去出去玩一下。那京郊游到底有什么可以挑选的，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呢？妍妍绝对是专家哈。我们首先先让妍妍来介绍一下，你觉得压箱底儿的先推荐给大家的都有哪些地方？
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区它都有每个区不同的代表的这种栈道呀，然后什么公园啊，所以我们可以分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现在首先比较就是推荐的呢，是大兴的一个念坛徒步公园。
嗯，
它这个念坛呢，
就是念书的念。
对对对，这个念坛公园呢，可能很少有人就是了解，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然后非常现代，而且非常全面的一个公园。然后你要坐地铁四号线大兴线，然后倒数第二站、第三站下去都可以到达这个公园。这个公园目前呢比较新，所以游客特别少。但是呢，它呢这个包括绿化呀、水面呀，都是做的这种严格按照这种，因为是新规划，这几年刚刚规划的公园，所以它这几年做的都非常的好，包括你进去。它步道，然后每隔多少里路它会给你标记你走了多少里，然后这个是大概是等同于你的步数是多少步，然后不管是包括你这个微信步数呀，或者是你发朋友圈拍照啊，都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有借鉴意义吧。然后同时呢，公园内部包括厕所呀，然后小卖部啊，然后儿童游乐设施啊，都非常的全面。然后同时它既有那种弄的假的这种山坡的这种坡度的这样的公园，也有这种沿湖的这种水面的这种步道，所以还是非常好的。我去过那边，去过两三次，然后基本上都看不到很多游人。
你看刚刚我就想问妍妍，我说这个公园里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呀，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施啊？刚刚他说了哈，有湖，有湖边可以漫步的这样的步道。然后呢，刚刚你还说有这样的小山坡一样的，就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说要爬山啊什么的，
对对对，
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哎，那它整个这个公园的体量大吗？
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它应该有两个颐和园那么大，它其实面积是挺大的。因为我当时走的时候，我走了很久很久，我就是走了一下午吧，我都没有把这个公园的一半走完，所以我感觉它应该是足够。新规划的公园一般来说面积都是比较可观的，然后他自己也有什么自己的这个公园管理处啊，然后包括他有城市雕塑，他这个雕塑群也是非常的现代。他公园门口呢还有专门的这种景观，然后包括公园里面也有观光车，所以我都比较推荐。然后我为什么说这个公园特别好呢，就是其实大兴它在就是北京南部嘛，它也算是就是公园比较密集，比如说什么南海子公园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公园等等。但是这个公园呢，它绿化好到什么地步，就是我在那边就是走的时候，然后当时看到打扫卫生的这个阿姨，我就说这个公园里边，因为这春天刚过嘛，我说鸟多不多，她说鸟多呀，她说还有蛇呢。对，就是她在
生态太好了。
对对，她说公园里面就是打扫卫生的那些阿姨，她们早晨可能比如说走到那个草丛旁边，她都会说能看到那个就是快速划过的那种小草蛇。我说对人应该没有攻击性嘛，她说没有的，就是那种草蛇嘛。但是就是她从侧面也说明了这个公园它涵养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是的啊，这是说到了大兴的哈，叫念坛。
念坛公园。
坛是潭水的潭吗？
不是不是，就是这个天坛的坛
是这个啊，一坛子的坛。那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而且刚刚妍妍也说了， 交通特别方便，
对对对，
坐
地铁就可以直达，
对，就可以直达了，那也就是省去了堵车的烦恼。但是呢，张小妹就属于特别爱开车自驾的人，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在大兴哈，那就是大兴野生动物园。那这太适合带着小朋友们去了，当然也有一些情侣，他也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对吧？这个女孩子都很喜欢小动物。在这个地方就属于你从北京城里头自驾啊，如果不堵车的话，大概也就1个小时左右就能开到了，因为这是在大兴区鱼筏镇的一个森林当中隐藏了这么一个野生动物园哈。而且呢，这个野生动物园你是自驾游览区的哈，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进去的。另外呢，还可以乘坐就是这个景区里头自己的一个小火车，当然这小火车穿梭肯定也是在这种非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当中去穿梭的。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这种野生动物园真的可以从早玩到晚，你就身上带点什么今天的干粮哈，中午呢就在车上跟朋友一块儿把它这个吃掉，然后下午再继续玩。你上午看一个区域，下午看一个区域，你看咱们想想这个里面有什么叫湿地探幽这样的一个板块，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在湿地里面生活的这些动物哈。我反正好多动物都叫不出来名字。另外呢，这个还有叫山地寻踪，就是山地生活的一些这个动物。另外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亚洲丛林，因为我特别喜欢大熊，就是黑熊。它那个熊呢，它前面还有一个就像带一个白围脖一样的这个、
哦、对对对，微字领，
对，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图案哈。这个熊在亚洲丛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你就能看到这个大灰熊。还有的就是非洲原野，在那儿你一听到非洲，你肯定能看到什么雄狮啊哈这样的这个非常威猛的动物。不过我是觉得大兴野生动物园的那个狮子稍微瘦了点，可能是不是因为把它毛剃了剃，所以就感觉它显得比较瘦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澳洲部落也是它的一个板块，再有就是田园牧歌。其实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区域，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区域当中随时把车停下来你出来，因为这就是一个喂食区。基本上这个喂食区就是喂一些小鹿啊、小羊啊、小斑马呀、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些动物都会特别的亲人，也不会什么攻击啊什么之类的都不会，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这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好去处哈。当然了，如果很多朋友说那我就离大兴太远了，我不想去这个区，还有什么京郊推荐的游玩的好去处呢？我们可以掏出手机啊，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什么值得买。在这个 APP 当中啊，您能干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和妍妍每天都会在那儿每日签到。
对对对对，签到就可以拿这个积分，然后用积分然后去换其他的这个小礼物。
我原来签到特别喜欢抽到补签卡，因为我经常是签10天之后忘了一天，又签了20天又忘了一天，我就一直连不上。有了这补签卡呢，就能把您中间那份一填上。我现在已经连续签到了80天，我觉得已经很自豪了哈。从此我每一天的那个签到得的这个奖品的几率就会更高一些。
对对对，
我就很容易能得到一些金币，那些金币是可以兑换奖品的。我看有很多奖品都是我很喜欢的，比如说某东网站的购物券啊，比如说某讯网站的图书券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兑换。所以大家就可以掏出手机，真的赶快下载什么值得买。另外呢，刚刚像只有妍妍说的哈，就这些推荐的地方，还有一些推荐隐藏在大家写的这些好文当中。
对对，
关键词
在原创里面搜索京郊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旅游字眼啊，你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只有他们写的这些文章，然后有不同种类的，然后有包括它其实也不仅仅就是局限于京郊旅游，可能就是北京周边的一些城市旅游呀，或者说是就适合小长假去的地方呀，你都可以找得到。
嗯，没错。那接下来啊，我想让妍妍再说一个，咱刚刚说的是南线哈，说到是大兴，咱再把这个目光放到北线去，咱先说一个地儿看 看看你说这地名是不是大家也没有听过，也是这种游人比较少一点的。咱们来说一说啊，最北边的北京，最北边应该算是延庆了。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那个地方绝对是夏天避暑的好去处。
是是，然后我比较推荐就是延庆夏虎教村，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村子，但是如果说夏虎教村它这个一些比较知名的这样的一个景点的话，我估计很多就是经常去京郊玩的人都不会陌生。夏虎教村有一个高端民宿叫做山楂小院，然后夏虎教村呢，它沿线还是四季花海景观的一个支线，因为四季花海它非常远嘛，对，然后这个它蔓延的也是几百里，然后就是刘冰补乡的夏虎教村就在它这个沿线上的一个就是支点吧，然后这样呢，你去夏虎教村就可以享受到它的高端民宿，然后同时还能品味它当地的这种特色农家菜，然后如果在春天夏天春夏之交的时候去呢，还能感受到它这个四季花海的景观。所以呢我比较推荐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可能大家游人呢去的也不是很多，不像是珍珠泉呀那些比较热门的景点可能游人去的特别多呀，你房子也订不到或者怎么样。你去夏虎教村的话，由于它这个高端民宿带动的，所以它当地的这个包括什么民宿业呀或者是这种农家乐呀发展的都非常发达，所以你什么时候去呢都能订到就是适合你价位适合你接受的房子，同时呢这周边的这些景观呢也是没那么多游人去破坏或者是去参观的，然后也比较原生态比较乡野。
哎，说到这个住宿哈，确实很多朋友说我从城里我辛辛苦苦我这穿了那么多个隧道我终于到了延庆，我还不在那儿多玩两天呀，对吧？那可以是周末的一个两天一晚在那儿住宿游，因为你看刚刚妍妍也说了，那边有非常可爱的山楂小院的这个住宿，当时它起名字就是因为它这个门口放了很多山楂哈，
对对对，
这个院门口摆了很多，所以大家就说，哎，你看有这么多山楂，那干脆就叫山楂小院吧。从此呢，这个就非常有名，而且这个小院建得很早，这是也就算是延庆很早的发展的一个这种现代化的民宿，但实际上它坐落的位置还是在村民里的这个现有的这个房子里哈。那如果说我的你看住宿我已经有定了，第二我当天到了那儿，我先在夏虎教村还有包括这个四季花海玩一玩了，我第二天我住一晚，我第二天还能去哪玩呢？哎，我这边啊张小妹又有一个压箱底的推荐了，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揭晓。
在生活中你也许会遇上这样的难题，
这款机器到底好不好啊？
我心里没底啊。
给我家宝宝买什么才能放心啊？
明天他生日，我买什么能让他惊喜啊？
最近心情不好，需要包治百病，这两个包包我到底选哪个呀？
别着急，用什么值得买，一切难题全解决。马上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安装什么值得买，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什么值得买，让您轻松了解什么值得买。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软件什么值得买，我们的口号是不求最贵但求最值。
这里依然是由大型中立消费决策平台什么值得买为您带来的什么值得买，我是为您省钱省力又省心的张小妹。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挚友妍妍，欢迎妍妍。
嗨张小妹，嗨大家好。
也是个爱旅游的小妍妍哈。妍妍呢是前段时间去一趟郊区啊，不管是南边北边西边东边她都比较熟。我呢一提到延庆，我觉得第二天的推荐我必须要说的就是世界葡萄博览园。这个地方因为这园子占地太大了，所以去多少游客进去全都不显多。我每一次去我都觉得特别安静，特别大，很广阔的一片的这个土地哈，而且呢开车去非常方便，大家走京藏高速到了康庄出口一下收费站就沿着这个指示路牌就能到了。当然了，如果说像妍妍刚刚说的，你可以当天就先去夏虎教村啊，
对对对，
去到四季花海，然后当天在晚上在那个高端民宿住一晚上。当然了，如果没有订上高端民宿没关系哈，其实延庆有很多很多可以挑选的民宿，不管是夏虎教村的其他的农家乐也好，还是在这个像原乡里三思村的原乡里民宿啊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民宿。那你看这有这么多的民宿可以供大家来挑选，住了一晚上之后啊，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建议您起个大早， 先去您住的这个位置的周边去看一看，因为他们现在的民宿都是坐落在村子里的，不管是夏虎教村还是三思村，您在这村里头你都能感受到这种早上起来是有公鸡在打鸣的哈，然后你走着走着你可能看，哎呦，谁家的牛拴在这个地方啊，过了再走一走，这边有人在那赶着小鸭子啊，开始就是这一天的生活了，村民们都在当地还在你的这个身边去生活，非常有当地的这种生活气息，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深度游啊，体验游啊，选择民宿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了，我刚刚也说了，像世界葡萄博览园呀，然后包括延庆还有归水河公园啊，对吧，这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大家经常说了北京太缺水了，你看城里头有几个公园能有水啊，哎，但你看今天妍妍 挑的，首先说南边的这个就有水，我刚刚说的世界葡萄博览园里面有水，归水河公园里面也有水，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来到了这些地方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春意盎然的北京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西边吧，是吧，咱来说说房山区。房山区有什么非常推荐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呢？
我比较推荐，你看我去的地方吧，就像我之前说的都是很少有人去，比如说某个村子呀，或者是就是某个小地方啊。然后房山呢我也推荐，房山呢就是它房山区有一个霞云岭乡，霞云岭乡呢就是有一个霞云岭村，霞云岭村有一个鸽子台水库，它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鸽子台水库的水会引流到山上做一个冰瀑，那现在呢我们这会儿去估计这个冰瀑已经开始
化
了，
化
了呢就可以在这个鸽子台水库呢就是游玩。它这个地方特别就特别在哪儿呢，因为鸽子台水库吧它是前几年才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景观的，所以呢也是人特别少，但是它这个就是因为是近几年才开始开发，所以它这个当地的村集体呢就比较有这种先见之明，所以他们当地就依着这个鸽子台水库的水边上哈做了很多特别高端的那种小木屋，所以你就等于是住在这个森林里面，因为霞云岭那块绿化特别好，它这个是比较深山的地段了，然后同时呢你出门呢就是这种潺潺的流水，然后这个小木屋呢又是这种暖气啊一直供足，电暖气包括这个什么生态景观都完完全全给你配的非常的好的一个景观，因为这个小木屋的数量有限，所以它这个就限制了游人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我感觉它是一个，因为我也是冬天的时候去的嘛，是去看那个冰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美，因为在北京周边其实做冰瀑的这个景点特别多嘛，像北边南边也都有，但是像房山就是霞云岭这块它一方面真的是很深山的地段，然后人呢也真的很少，所以就让你感觉到真的有这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你在开车从这个市中心到霞云岭这个地点是有直接的这个国道直达的，一个半小时，它也在我们这个两个小时的这个生活圈里面，一个半小时直达，你沿线还能看到这种山区的景色，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潺潺流水，就等于有山有水，我感觉像这样的景点其实在北京挺难找的。
哎，是，而且呢离咱们也不太远哈，就在房山，
对对对对对，
不管是自驾也好还是坐着一些公交系统的车到达都非常方便。其实我还比较推荐了一个就是青龙湖公园，这算是更近一点的哈，因为开车从市区大概也是一个小时左右，它在青龙湖镇，那这个青龙湖公园呢大概是十几块钱的这个门票，你到了里面你就会发现，天哪，原来北京还有这样一个公园，里面有这么大一个湖，那个湖水面积很大很大，当然了这个湖水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在湖边能看到一些天鹅呀或者是野鸭呀在水中嬉戏，因为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正好气温回暖呀，然后所有的冰也都化了，平时的室外温度已经是零上了，那这种小动物啊小水鸟啊正是它们飞到这边来的时候，如果是夏天的话更建议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去那儿，还有露天的水上乐园，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会发现水上乐园已经越来越多在室内了，露天的越来越少了，但是青龙湖依然保留了这样的一个露天戏水的这个区域，所以也是比较推荐，也是在房山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说一说东边吧，通州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当然如果朋友说哎呀没记住你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这个地方，没关系，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什么值得买， 当中会有相关的推送。当然了，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来搜索下载什么值得买的 APP， 在当中搜索京郊，或者是在好文，或者是在原创这样的一些板块以及旅游的板块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关的京郊旅游的推荐。所以这也就是什么值得买是一个万能的 APP 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在哈。因为我真的现在买什么东西都要先看一下它，去哪儿我都要先去看一下它，因为有时候它还有酒店预定的一些优惠啊什么来提示大家，所以想要把自己的钱能花的最大效率的花出去，而且花的很值。你可能100块钱能买别人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通过什么值得买的 APP 来推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妍妍来说一说通州东边都有什么可以看的呢？
通州我其实比较推荐几个庄园，那具体是什么庄园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按照这个关键字包括什么值得买上去搜索哈。这几个庄园它特别的特别的，在通州地区呢是可以采摘香蕉、木瓜这些热带水果的。那在北京呢，其实培育这种热带水果本身就非常困难，然后在通州呢有几个大园区，它们里面都是24小时的联动温室，一年四季尤其是冬天你进去就可以采摘这种成熟的香蕉和木瓜。那对于咱们北方地区成长的这个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也推荐大家就是能去这样的一些庄园呢，不仅能摘能玩，然后还能吃，然后晚上还能去欣赏他们园区内自己布置的这样的一个彩灯景观。
嗯，好，那也就是今天我们说了东边西边北边南边哈，东南西北北京的这些京郊都有哪些推荐的好去处，也希望给大家周末的出行做一些参考。当然了，大家也别忘听我们节目之余哈，拿出手机搜索下载什么值得买的 APP， 可能从此您就是消费达人了啊，每一次买买买都买得很值，再也不用剁手了。好的，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为您省钱省力又省心的张小妹，她是妍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